好，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的第30集。我希望可以用80集讲完了，现在是非常有这个盼望啊。那我们今天的讲题是鳏寡和已婚的原则，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8-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7章8-11节，预备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是离开了就不可再嫁，或是同丈夫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好，我们到这里。在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当中，我发现在教会的生活或者是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我们比较敏感，不太愿意随便谈论到婚姻的问题或者家庭的问题，或者在婚姻当中碰到的这些困难。那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就是说在90年代末期，我记得在一个北欧的联合的夏令会当中，我们请了一位讲员，给我们青少年18岁以下在国外长大的那些年轻人有一个特别的营会。那那个讲员其实讲得非常好，他是一个香港来的一位弟兄，一位他是学哲学的也是学心理学，那么他本身也是一个传道人。那但是呢，当他把一些年轻人所在年轻时候可能碰到的困难把它讲出来的时候，在教会的处境当中讲出来的时候，就得到一些非常负面的评语。那后来我自己也去听了，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好，而且讲得非常真实。为什么在教会的这个圈子里面会有一种很保守的思想，好像不愿意去碰这些议题，不愿意去碰这些议题，是不是我们会常常有这种感觉？那么实际上你会看圣经，你会发现保罗不是，保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保罗碰到很多艰难的议题，但是他都会讲。比如说我们在讲到哥林多前书第7章，我说大家需要连续来听，这个月都是我讲，一直讲到7月头都是我讲，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不断的听，因为保罗几乎在婚姻当中的每一个议题他都碰了，他都讲了，他都去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来希望可以找到答案，并且给当时的教会来一些提醒跟一些挑战。但是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或者今天的教会或者历史历代的很多的教会碰到这些议题的时候都喜欢叫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好像不太想碰又不敢碰。所以我今天或者是说我祷告了很清楚之后，我还是很勇敢的愿意在你们当中把这些议题好好的讲一讲。七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除了引言第一节跟结语第39-40节之外，中间可以分成两大块，就是以25章25节为七章二十五节为分段的。1-24节讲的是对已婚的人，你们在已经有婚姻的人应当怎么相处，如果在已婚当中，你们是否在婚内可以有一个正当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上一次第一节到第七节所处理的议题，对不对？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配偶过世了之后，你该怎么办？也会讲到接下来在25章25节以后，一直到38节，讲的是对于未婚的人应该怎么样处理。其实当时一个处境，在上一次我已经讲过，可能哥林多的教会受到当时希腊文化的影响很重，就像我们今天北京的教会受到中国文化或者是说中国社会影响是非常重的。我们不要说是做盐做光，不要做了啊，我们不被他们影响已经很不容易的了。哥林多的教会可能是受了当时希腊文化很重的影响之后，他们对于性对于婚姻采取了两个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个路径。有一批人非常保守，甚至认为在婚内都不应该有性的生活，有些人非常非常保守到认为结了婚最好还是离婚，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会碰到的议题。而有一些人却走到另外一个议题当中，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当中，就是非常放纵，在婚内婚外都非常放纵，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就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很近。如果你看七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其实我严格的分段的话，我八节跟第九节应该属于一到九节的，属于那个部分的，然后十到十一节是属于下一部分，是到十六节的。那么但是时间关系了，因为我单独要讲鳏寡，好像不是很多人啊碰到的议题吧，八十岁以后可能才碰到这个议题，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把这个鳏寡跟那个已婚的人放在一起讲。今天在六到九节你可以这样分段，它是一个平行结构， ABAB 的平行结构。你会看到保罗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像保罗一样，这是第。然后到了第八节他又说，我对没有婚嫁和寡妇说，你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像保罗一样，像我。他有两个这样一个平行。然后呢到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单身的恩赐，独身的恩赐，在这里提到。然后到第九节他说，倘若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又讲到没有单身恩赐的人应该什么，结婚。所以这些议题都是我们今天教会，不管是你是八十岁的还是你十八岁的，都可能面对。不管是已经结了婚的要做传道人的，还是没有结婚的永远不想做传道人的，你都会面对这些问题。那么保罗今天给鳏寡的和已婚的人的建议，婚姻的建议到底是什么，分两部分讲。第一个讲鳏寡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说，我对那些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你们若常像我就好。在这里面这个词很难翻译，对于没有嫁娶的，没有嫁娶的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没有嫁娶的人是指所有的人，所有没有结婚的人，包括三种。一种是 bachelor 不是学士啊，不是学位，不是指这个 bachelor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单身嘛，对不对？你是 bachelor 吗？ Are you? OK good。 就是这个小伙子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大概这样，这个都叫 bachelor 哈哈，你们都已经认识他了啊。然后呢第二种人就是什么 divorced 就是什么离婚的男性。第三种人被称为叫 widower 是什么丧偶的男性，叫什么官夫。那么这里希腊文当中到底指的是谁？因为很讲究，因为如果你采取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来的意思的话，它就是指这三种人，这是非常广的一个议题。保罗到底在这里讲的是谁？这两节经文其实我认为讲的就是官夫跟寡妇。我的 argument 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不是指 bachelor？ 因为 bachelor 在后面会提到，专门在后面他会提到 bachelor 的议题，就是那些单身的人、独身的人应该怎么处。而在这里他说，他专门跟寡妇在对比，因为保罗在这里常常讲到男人又讲到女人，所以他的对比是什么？寡妇跟官夫在对比中讲的，所以这里非常可能是什么？讲的是官夫。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没有嫁娶的他是指官夫，而且官夫这个词希腊文很少出现，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并且在古典希腊文当中也极少出现。在这里面保罗给到寡妇跟官夫有这么多的教导，为什么？你知道保罗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因为有一些学者认为保罗就是个官夫。为什么保罗是个官夫啊？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如果根据 Mishnah 就是对 Torah 的解释的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在早期犹太人的经典文献当中， Mishnah 当中曾经有特别提到，如果这个人二十岁还没有结婚，这个人就有问题了，就上海人说脑子瓦特了。二十岁我们今天说六十岁你没有那个，大概脑子瓦特了，对不对？但是那个犹太人二十岁，而通常来说在圣经里面和圣经外面都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都是结婚的，所以保罗是结过婚的肯定，但是圣经当中没有明确说为什么保罗会这样。有一种说法，保罗可能他的太太过世了，他可能是一个官夫的一个生理状态。所以保罗你看到他在描述接下来的很多的议题当中，他好像都知道。他在这里面给官夫跟寡妇的建议还有另外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你知道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一世纪跟我们中国早期一样，16岁，我的祖母16岁 就生我的大伯，18岁生我的爸爸。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情况也非常类似，但是我的祖父过世很早，我的祖父过世之后，他必须把两个，就是说 ，anyway， 就是说，反正是他是一个寡妇的状态。在过去的中国也好，还是早期的罗马帝国也好，也是这样，人结婚很早，20岁的时候都已经结婚了，但是也很快有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如果一方过世，我告诉你，情况就很麻烦。一个妈妈如果没有了丈夫，她带着孩子就非常艰难，因为这个孩子丈夫的家庭通常不让她带走，不像以为今天在单身妈妈在西方很流行啊。为什么？她有全部的权利啊！你在德国你就很惨呐、啊，那个如果要离婚的话，哇，单亲妈妈带着孩子，这个父亲要付所有的钱呢、啊。那中国不是，中国男人把钱全部转移走，你一分钱都拿不到啊。啊，这中国除外啊，全世界都中国除外啊。我们讲到这里不包括、啊、anyway。所以当时的情况下，妈妈带着孩子要再改嫁的时候，原来丈夫的家庭不一定让这个孩子给她。第二种情况，她如果进到了一个家庭，她可以带着孩子进到另外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的丈夫，那个新的丈夫家庭如果不接受这个孩子，这个接受很麻烦。第三种情况也是非常麻烦的，就是说她在新的婚姻当中，就是她过世了太太，然后她重新结婚，跟新的太太或者新的丈夫重新结婚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生下新的孩子之后，这个原来的孩子也非常麻烦。如果你有了这个背景之后，你再回过来看保罗，你就会明白多一点保罗这里到底要讲什么。他实际上在讲啊，就说你们其实要养大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是寡居的话，但是如果你再婚，你养大孩子更艰难。如果这样，你还不如专心什么，去把你的孩子们养大，是，这是一个大前提，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解保罗书信跟耶稣的生平或者是福音书的话，我们很容易走到一个错误的境地，就是说我们拿了圣经就把它解释了，而我们没有去解释它的背景跟处境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说你解出来的十有八九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之后，你看到保罗虽然是好像对这个再婚有一点点的reluctant 这个犹豫，或者但是是有其背景的，他并不是真的反对再婚，并不是说你丈夫或者妻子过世之后你就不应该再婚了，而且他接下来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他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哎呦，我觉得这个和合本这两句话翻得很妙，是不是 Peter？ 妙啊，你不要笑好吗？你们这样不好啊！我的长老已经批评我了，你懂吗？他说你老是让会众莫名其妙的笑，哈哈，真是。与其欲火攻心，因为什么？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来的文字当中，它可以被翻成像 NIV、KGV、New KGV 一样的翻译，叫翻成什么？就 burn with passion， 就是说欲火中烧啊！啊，你不。这个是很正常的，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这里一定要讲的。哎，你有的时候觉得人很怪，哎，你说那个特别是男性，对不对？哎，你们这个性欲好像很强烈似的，是不是啊？不要笑啊，我告诉你，如果男人没有性欲啊，人要绝种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很事实的，很干净的一件事情，不要乱七八糟想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如果男人就是那天那个营会那个 camp， 我们的这个弟兄他就是因为讲了这句话，所以被孩子们妈妈告说误导孩子们。其实我就不觉得误导啊，他是在正常的引导孩子们呐、啊。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 burn with passion， 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 burn in judgment， 就说如果你们不好好 handle， 你不好好处理你的欲火中烧的问题，你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 burn in judgment， 你就会什么被地狱之火、审判之火给什么给烧了。也就是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意思说，如果你有欲火攻心，你又不嫁娶为妙的话，你可能会像上面7章1到7节所说的，你们可能会去什么？去到一些不正当的地方，去 visit prostitute 等等等等，特别是 temple prostitute。 我们今天讲过，在1世纪的时候，庙妓可能是很发达的一个事情，而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就是面对这样的试探。因为什么？保罗已经这里很清楚地提醒他们了，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试探，你还不如就结婚吧。但是这节圣经很容易被误解，被认为什么再婚是 second choice。 你有没有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说好像是哎呀，最好不要结婚，如果实在不能不结婚再，你懂我意思吗？怎么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这里面保罗是给大家，的确给大家有两个选择的，一种就是什么自行节制，为了以儿女的好处，为了使这个家庭可以正常的那个继续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走入婚姻。因为什么？人跟人是很不一样的，人跟人真的是很不一样。有些人他真的能够独善其中啊，独善其身的、啊。有人就是跟我说，哎，你如果坐牢怎么办？我昨天要跟太太谈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我如果坐牢怎么办，那很有意思啊。哎，我觉得坐牢，我说很开心啊，只要给我书看。前提哪里都坐牢都没问题 ，please， 一定要给我 Kindle 或者给我一个 library， 那否则我就抓狂了啊！但是没有书看我就完蛋，对不对？哎，但有些人不行啊，有些人一定要每天跟人吃饭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不每天跟人吃饭，他就要抓狂了。所以人跟人是，所以圣经里面说，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上帝给了鳏寡的人不同的恩赐，有些人可以选择再婚，有些人就可以选择单身。我自己在16岁的时候，我进到一个家庭教会，而这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很有意思哦，就很有意思。你发现有些传道人有意思的时候，就是说他从来不谈自己的见证的，有些传道人他从来没有自己见证的啊，有原因的。你就会想，哎，为什么他从来不分享他自己？有原因的。那我这个老带领我的这个老人家，我当时认识的是他差不多60岁，他已经过世，他去年刚刚过世了啊，在上海过世。他一生带了无数的人信主，包括我了。啊，我也是他第一个就其中一个门徒嘛啊。那好，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在50年代的时候他被离婚了，他是被离婚的。但是这个 case 我以后等会再讲。后来他也是单身，他一直单身，但也没有结婚。那么我2010年在教会的时候，我当时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访问一个小组，我每个礼拜访问一个小组。大家都记得我记得这，我几乎每一个小，当初小组没有多，没有50多个，现在我们有50多个小组，当时大概也就十几个小组，所以我能够每个礼拜都能够访问一个小组。其中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小组，他们叫 Best Food Fellowship， 就最好的，他们吃东西是最好的，东南亚东西吃得非常好。那我去，当时我记得那天我们讲的一个主题啊，就是什么？就是婚姻关系。那我讲完婚姻关系之后很开心，大家 fellowship， 突然看到后面有一个弟兄站在那边很忧愁的样子，那我就过去跟他聊天。哎呀，一聊天我就惨了。为什么你知道啊？他就告诉我他的故事。他03年从东南亚到北京来工作，全家一起来，带着他太太他的孩子一起来到北京工作。刚刚发现他的太太得了 cancer。得了 cancer， 而且这个是个脑瘤，这个脑瘤是长在一个位置，是不能动手术的。那后来这个事情就一直发展下去，就很清楚了，就是到一个境地，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就看着他太太死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做传道人最难的事情，对我来说不是讲道，每个礼拜要讲道当然是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当你面对一些事情，请问这个时候这个弟兄他来到你的面前，他跟你说他的太太刚刚去世，而且是得了不治之症是去世的，他问你，牧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请你为他祷告，请问你怎么为他祷告理解？我记得我那个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面很久。他当时孩子11岁，2011年他太太去世，一年的时间他太太去世。所以我看到他的脸，这张脸永远好像在我的脑子里面没有办法离开。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后来我为祷告完之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可能上帝啊，我很少跟弟兄姐妹说，哎，你一定要怎么做的，对不对？如果熟悉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一定不会跟你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对不对？除非你是犯罪，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就跟他说，可能上帝会带领你搬个家离开中国，我说。 后来我就一开始忙了嘛，我就没小组去，这个小组后来我也没有去。过了一年以后我再去，哎，突然发现一二年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啊，他们说他已经离开回了原籍了。2016年我在香港职堂，突然有他消息了，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他。我那天我记得早晨我在那个 ICA 国际教会讲完道，我下午我就跟那个一个弟兄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他，他说很远要坐船到一个岛上，我说到岛上我也要去看他。他也知道我去了，他也很开心，就做了个 barbecue， 在那里就看到他非常开心的又建立一个家庭。我就说上帝听了我们祷告。那这个弟兄很清楚，我要讲他的见证，我特别还问他，我说我可不可以分享，他说我可以。他告诉我他太太在临死之前跟他有个约定，他跟他太太跟他说，孩子还小，如果你太艰难一个人，你可以再结婚。一直谈到他2012年回到他的原籍，到了2013年碰到另外一个组内的姊妹，他们重新结婚，现在一起在香港生活。很艰难的家庭，经过一些很艰难的环境，但是你看到上帝的恩典很够用，让他们可以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庭。在这里面我告诉你，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学习。有一些人他很反对，哎，为什么这样？那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人一些 judgment， 比如说我们听说，哎呀，他太太，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芬兰，我从瑞典做牧师，我又回到芬兰探望我原来的教会跟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说，哎呀，谁谁谁你认识的，他刚刚太太才去世了2年他就结婚了。哎，就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不太理解，就哎呀，为什么他太太才过世了2年他又结婚了，或者怎么样，一年又怎么样了。但是你知道，我最新看了一个 BBC 的一个统计材料，经过11500多对的夫妇的统计，其中发现丧偶之后的第一年是非常危险的，女性的死亡率比平常高了整整一倍。女性的死亡率，就说如果这一年她的丈夫过世，第二年这个女性死去的比例比原来高了整整一倍，男性是多少？6倍。男性，也就是说男人丧偶之后，他第二年的死亡率是比女性要高6倍。所以我祷告我太太可以活久一点，不是为了她，为了我自己，真的，真的，我不骗你。上个礼拜戴吉宗在，对不对？戴吉宗在，他提到玛利亚，对不对？你如果看戴德森的生平的话，戴德森娶过2个太太。1870年扬州教案的时候，我告诉你，玛利亚没有死掉，很危险的情况下没有死掉，怀了很重的身孕，从楼上2层楼还3层楼跳下来，没有死掉。但是后来第二年，孩子生下来之后，孩子死掉，玛利亚自己得了疟疾，还是霍乱我忘记，也死掉。后来就说戴德森一年以后再娶了一个太太。如果当时他不娶太太，当时差会已经有声音出来了，他差会就说，哎，你一个人，你单身，你带领这么一个大的差会，有很多单身的宣教士，女宣教士对你不适合的。所以他后来又结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些失去配偶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非常非常理解，非常非常的理解。我看过我对面，我原来在我的瑞典的邻居，我对面是原来奥地利使馆的那个武官，我看到他太太死了之后，他的人怎么样快垮下去的，怎么样要垮下去。他的儿女都大了，不是说不管他了，当然西方人也很少管吧。但是后来他又重新认识一个女律师，虽然他们都上了年纪，60几岁70多岁，但是他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原则其实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讲那么多好像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对不对？其实非常有关系，非常有关系。给我们今天的原则是什么？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原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丈夫妻子可以活得越久越好，对不对？我的鼓励就是，生命很短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生命很短暂。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上帝既然给你的话，你就好好珍惜，好好珍惜现在的婚姻关系， 好好现在珍惜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因为并不会太久，有的时候有一些突然的事情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所以不要常常吵架，不要常常吵架，吵了架也要彼此赦免，彼此爱护，彼此关心。 OK， 第二点比较难讲，第二点呢我很想跳过去不讲，但是没办法，他是对已婚者的建议。他说，至于那些已经婚嫁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若是离开，保罗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意思，若是离开是表明的确已经有人发生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发生了离异，对不对？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不可离弃妻子。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又有一个问题来了，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会讲这个题目，不可以离婚的问题？是否当时的教会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因为追求某种属灵的境界，已经不单单在婚内他们不再有性方面的接触？刚刚上一次七章一到七节保罗就是处理这个议题，对不对？我说他们在结了婚，但是他们在叫这个婚内他们没有性方面的正常的性关系，他们没有，他们拒绝。因为什么？我把这一类人称为叫 eschatological sisters， 就是末世的姐妹们。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已经马上要来了，他们认为耶稣就快来的时候，哎，我们现在什么都已经是什么主的人了，所以我们就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都抛弃吧。而这种思想直到今天还是影响有些人的，直到今天还是影响很多人。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就认为，既然主要再来的话，我为了追求属灵方面的生命，他把今世的婚姻都抛弃了，所以有一些人都采取了离婚的方式。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当中是允许女人跟男人离婚的，在犹太的环境当中，在犹太人的环境当中，只有男人跟女人说我休了你可以的，女人是不可以跟男人说我休了你的，不可以的。但是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当中，男女在这方面是平等的，女人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跟男人说，我可以跟你离婚，我要跟你离婚，试图废去这个婚姻当中的盟约了。这是在罗马帝国当中的情况。而同时你要知道，在罗马帝国当中他们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这个，我在读这个背景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跟中国今天非常相似啊，惊人的相似。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当时的人看婚姻啊，就像什么一个合同，就像一个合同。而且这个合同会告诉你吗？婚姻是短暂的，这个合同是很短的，我们跟你签一个短期合同，然后结婚就像买房一样，然后呢离婚就像换房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看到从上到下，从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到普通的黎民百姓，这个婚姻是乱七八糟，而且离婚成风啊，离婚是非常风。所以在这个处境下，保罗就说你们不要离婚，因为什么？这个已经影响到了教会。而且保罗在这里面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不是我说，不是我吩咐，是什么？主吩咐。就是我保罗说什么不重要，不是说他写的不是圣经，乃是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是在写圣经的一部分，他并不知道。但是他很知道的是，耶稣曾经教训过不可以离婚。那耶稣到底讲的是哪一段？马太、马可、路加最少有四处经文讲到离婚的事情。那我查了一下，最有可能讲到的是什么？是马可福音。不是单单因为马可福音最早是福音书当中最早写成的，而是因为马可福音当中有一句话是其他几个福音书马太跟路加都没有记述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节，他说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记住哦，神造男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两人成为一体，这是讲到创世纪第二章。既然如此，最重要的一句话，其他都没有出现，夫妇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夫妇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看到没有，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面，门徒问他说，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我老实说一句，我真的不愿意讲这段经文，我真的不愿意碰这段经文。你特别在今天的处境当中， 我相信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也有不少弟兄姐妹曾经经过这些，对不对？很多伤痛，对不对？我现在看了很怕，我看到就是说，我为什么说罗马帝国跟今天太像了，那个时候也闪婚，今天我们也闪婚了。我们皮特牧师前段时间拒绝了一对夫妇要他证婚，啊，他拒绝了。那后来我就问皮特牧师为什么，我还以为他无故拒绝的，不是，是因为什么？他们来教会要决定结婚是很短的事情，很短的时间，那也是不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在决定要替人证婚的时候，我们有一套程序的，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要经过一个辅导的课程，甚至我们严格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如果经过这个辅导课程之后，我们认为你们就 ready， 我们可以鼓励你们结婚，那个时候我们就替你们证婚，而不是你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然后跑来叫牧师给你开一个章，啊，不是的，你搞错了。你这样的话就是象征性的，你懂我意思吗？那有人就说，哎呀，本来你牧师就是象征性的嘛，你那么认真干嘛了啊？那么好，那你就不要叫我们教会的牧师证，你就弄一个演员来扮成牧师就好了嘛，既然是象征性的嘛，那是不是嘛？那我们说理由嘛，你懂我意思吗？你既然是象征性，你就找一个演员来演一下，就象征一下就好了嘛，你不是就是要拍几个照好像是经过教堂的婚礼一样的嘛？不是的，我告诉你，婚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婚姻是非常，为什么要经过辅导，然后确认你们两个人真的是 ready 的时候，我们才鼓励你们结婚啊？就是为了防范以后要出现的困难。但今天不是，今天的人怎么？我喜欢，我的权利，我要，那么没办法，你就象征性吧，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你知道今天的婚姻是多么艰难吗？多么艰难的。今天闪婚闪离的程度到一个程度，中国政府都引起警觉，必须在2018年，今年刚刚再重新再出一个婚姻法，就是为阻止我们太容易离婚了。其实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情况下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因为离婚太容易了，因为休妻太容易了。而当耶稣说休妻的时候，当耶稣讲这段经文，人休妻另娶就是再犯奸淫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什么？是它的背景是什么？是生命记24章。生命记24章给我打出来看一看，这节圣经很重要，有没有？我记得有的，应该是生命记24章，这里面说什么？人若娶妻，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交休书给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是摩西五经当中说的这句话。但我告诉你，这节圣经本身没什么，但是问题在哪里？到一世纪的时候，到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这200年当中，犹太教因为这节圣经产生很大分歧，对于休妻这个事情，就对于离婚的这个事情产生很大分歧，因为对于什么是不合宜的事情产生分歧。保罗的老师加玛利的曾祖父还是高祖父我忘记啊，希利认为不合宜的事情指所有的事情，只要丈夫认为妻子不好，他把煮早饭把这个粥煮烂了就可以休妻，他如果出门的时候回来晚了你就可以休妻。所以不合宜的事情希利认为是所有这些只要丈夫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是希利的对头夏曼是另外一个大拉比，他认为不是，他说不合宜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什么？婚内发生通奸的行为，就是你已经结婚了，你已经有家庭了，但是你出轨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离婚。希律不同意他，因为什么？因为什么？ 在这里面他说不合宜的事情不喜悦他，不喜悦他是指只要丈夫不喜悦就行了。但是很明显，耶稣是支持什么？夏门。耶稣在公元一世纪三十年代，他对这节圣经进行 reinterpretation 的时候，他认为夫妇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离婚，就是出现了出轨的情况。那其他情况下呢？其他情况下就不能了。好了，问题就来了。那我们中间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而发生离异的怎么办？怎么办？我最后给你答案。 我现在在这里先选一选，很严重的问题，对不对？好，话又回来了。你们等等好吧，我讲完这段很重要，我给你们五分钟，这段很重要了，我想你们都要听，不管你们结过婚没有结过婚的都要听了。就是耶稣在什么处境上讲这个话的？大家记得，大家记得，我个人认为，我相信我是比较有革命性的一个传道人，我也不认同过去很多牧师们对这段圣经的解读。我认为处境很重要，保罗在什么处境上讲这段话，耶稣在什么处境上讲这段话。为什么耶稣讲这段话不许离婚？ 离婚再嫁就是犯奸淫，娶了那个妇人的也是犯奸淫。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离婚太随意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离婚太随意到一个程度，犹太女人的最基本的权益没有办法得到基本的保障，所以耶稣什么必须讲很重的话，就是警告那些犹太人，那些自以为是的犹太人，说你们不可以乱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也要讲不可以乱来，因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你懂吗？不可以闪婚呐、啊，因为你们如果不考虑清楚，你们就轻易的踏进去的话，你真的是结婚离婚，你会发现你是收不住的。特别是今天个人主义那么严重，保罗为什么会在这里说这样重的话？离婚不可以离弃，妻子不可以离开你的丈夫，丈夫不可以离开妻子，如果离开了还要跟他重新和好，是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处境当中的时候，这种问题太严重了，严重到一个程度对整个教会已经产生了一些颠覆性的影响了。因为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再下去就没有婚姻了，再下去就没有家庭了，再下去人就泛滥烂了。是在这种处境下耶稣讲这个话，也是在这个处境下保罗讲这个话。所以你知道，在当时，我记得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我2004年到北京的时候，我碰到的第一个辅导的 case 就让我头痛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很痛苦，他信主才一年就面对一个很大的事情。他说我的妻子突然提出要跟我离婚。哎呀，我说为什么跟你离婚呢？他说他是他妻子带信主的，他们是小学还是中学同学，然后这个女孩呢到了国外留学之后就信了主。哪个国家我就不提啊，因为你们这个世界很小，所以到了那就知道是谁了，就不好了。后来我发现这个现在很难讲话，弄不好我会被告上法庭，就更麻烦了。现在呢，美南浸信会的这个神学院院长不是给告得死啊，我天哪啊！这个他这个妻子从国外回来之后信了主，就带他信主，带他信主。当时他没结婚，是同学信结了婚啊，信了主很好，还跟他结婚。为什么？他说我马上要去留学了，到哪里去留学？我留学之前我跟你先结婚，然后呢我带你一起出国啊。他们就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啪，那个女的到了国外之后突然写了一封信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只有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为什么？他说是这是最最最最头痛最最可怕的事情。大家记得他还说是上帝叫我跟你离婚。我说你要离婚没问题，你知道最最坏最最坏的就是当你要利用上帝的时候，达成你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私欲的时候，你就把上帝拿出来说话。他明明就是什么，他说上帝叫我跟你离婚，去跟别人去结婚。所以这个事情，当这个弟兄，所以你知道做传道人多苦， 我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 case，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只可以祷告，我跟他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十几年过去了，2004年到现在，是不是十几年过去？这个弟兄他后来又结了婚，有了两个很可爱的孩子，一个9岁，一个3岁，他在教会服侍，非常蒙神祝福。而他曾经这段伤痛的经历，我也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走过，而且见证了上帝还是有恩典跟怜悯的。所以大家知道，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那个婚姻生活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不是要做一个老古董，我相信我也不是一个古董啊。我相信我在所有的牧师当中是属于已经是快离那个自由派的边缘就不远的，就在那里的。就很多人就很讨厌我，就说你这，但是我相信今天的教会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而且必须要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这种狂轰滥炸，我们当有持守啊，我们当有持守啊。那我刚刚就提到我们那个老传道人带领我曾经信主的，不是信主了，他带领我很多年，我在跟他教会一起成长了，那现在已经过世那个。他父亲就是牧师，但5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坐牢了。但是他还是个默默的在传道，他原来是做老师，是个生物的老师，教生物学的老师，他还在默默传道。后来就家庭发生变故，为什么？因为在50年代，我们很多家庭都有见证跟经历，就是我们很多是被离婚的。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或者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家庭，如果你的出身很不好的话，你实际上是面对一种被离婚的状态。你必须在党跟你的太太之间做选择的，或者在你的先生跟党之间要做选择的，很多很多优秀儿女就选择了党嘛，对不对？那么他的这个太太就当时就选择了党嘛，因为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本身也是个传道人，所以他就被离婚了。被离了婚之后，他就一直单身传道，也没有再婚。所以呢，他从来不讲他自己的见证，因为在他的这个观念当中，这段经历是非常伤痛，而且是并不能够荣耀神的，在他看来。而在我看来，他之后的生命才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才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生命。虽然曾经很伤痛，很多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我在这里就让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婚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婚姻当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今天我们年轻人，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你没有结婚的，当你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慎重，不要不经长时间的祷告跟思考就进入婚姻，而且也不要认为这些辅导都是随意的。我告诉你，过去教会是很严格的，真的很严格，不是单单我们教会大概是最不严格的一种了，但是有很多教会你会发现真的是很严格。如果牧师不认为你可以结婚，你真的不能结婚的。因为但是今天的时代已经变了，但是我们至少我们还要保持一个什么，我们对弟兄姐妹有责任，你们不能够随意的进入婚姻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婚姻一旦进入之后，你就是跟上帝立约了，你懂吗？为什么？但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说你就不可以离婚，而且离了婚另娶就是什么，就是犯奸淫。他有他的一个背景在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跟上帝的这个约还在，你就算你离了婚，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来看，你就没有婚约了，但是你在上帝面前立了这个约可能还在。所以当你跟上帝在上帝里面那个约并没有被打破的时候，你又进入到另外一段婚姻，那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吧？所以耶稣说嘛，除非犯奸淫，因为犯奸淫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这个约打破了，你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了，所以你可以再进入另外一个婚姻。那么好，我其实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讲了，但是因为今天又有圣餐，又有很多的很多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对于那些没有结婚的，我实在觉得你们 你们要非常谨慎的进入婚姻。对于已经结婚的，对于已经结婚已经在婚姻里面的，对已经在婚姻里面的，请你们务必好好珍惜经营你今天的婚姻。你婚姻是需要花心血花时间去好好的滋养的，不要期待找到所谓的 right one 和 right woman 或者 right man， 没有什么 right， 你只会 make the right， 你懂我意思吗？需要经营的。那么好，我还要回过来，还要最后要讲，对于我们中间曾经婚姻经过很多破碎的怎么办？有些时候可能不单单经过一次的破碎，经过可能有多次的破碎，多次的伤口，多次的这种撕裂。你知道离异跟丧偶它都是伤口，对不对？都是伤口，对不对？同意吗？但是离异跟那个丧偶的这个伤口有小小不一样，就是丧偶的这个伤口啊，虽然是伤口，但这个伤口是干净的。但是离异很多时候我们的伤口还带着很深的伤害在。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你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疑问，你说如果这样说，我岂不是现在在一个奸淫的一个状态当中吗？或怎么样吗？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告诉你，在这个问题我跟我太太探讨了多少天，一直在探讨。所以最后我还有一句话要给大家，就是说大家一定记得这句话是最最重要。在整篇里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有丰盛恩典和怜悯的。